年呢，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文化这么悠久高明的存在，它不是简单的，它有它的这个深厚的这个道理存在。这个深厚的道德就是啊，叫做根本，就是叫一个人呢、啊，不要忘记根本。假使说我们一个人呢、啊，哦，我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，我们现在自己有能力了，学问也，甚至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学问比父母的学问还要丰富了，我们就看不起父母了，那这个就忘了本了，或者是在社会上，我们对于别人给我们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我们要记在心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方面，哪一方面呢？曾经帮助过我们的，我们总是要记得人家。这个什么？这就是不要忘记本。那么这种不忘本，每个人都能够建立这样的道德呢，他这个社会风气啊，他一定是啊，是醇厚的。那么我们修佛的人呢、啊，是要这个明心见性，要能够成道。成道他就是很快，比较容易的多。所以这个呢，帝王他也建了天下之后啊，首先要建立这个太庙，太庙里面就供奉自己的祖宗，这是讲孝道啊。那么这个帝这个就是祭祀太庙的，祭祀太庙的一个祭啊，一个名称就叫做帝。这个天子祭太庙的这个名称就叫做帝。那么这个，那么这是鲁国，鲁国这个鲁君是诸侯的国家，他不是周天子啊，他怎么也有这个帝也祭太庙呢？这个诸侯天子有天子的太庙，诸侯有诸侯的太庙，一个国君他有他的太庙，那么他的太庙啊，这个比别的国家太庙有一点不同的，怎么不同呢？别的诸侯的国家，比如说古时候祭祀的这种礼，用的什么样的这个哪一种这个音乐舞啊，这个那个用哪一种舞都有一定的制度的。比如说天子有天子的礼乐，诸侯有诸侯的礼乐，假使说你的诸侯用天子的礼乐，那就犯了上了，那你这个诸侯这个国家这个罪啊，罪大恶极了，那不许可的，绝对不能容许的。但是鲁国呢，因为这个周武王伐纣的时候，周公是周文王的这个儿子啦，也是周武王的这个弟弟了，他这个有很多的功劳。伐纣成功以后呢，周武王没有很久就死了，周武王的弟弟是周成王，那年纪很小，年纪很小什么也不懂事啊，那么他继承王位啊，这个做天子啊，什么都没有经验，所以周公呢来帮助这个成王，一方面教导他，一方面周公自己来这个治理啊，代理这个成王来治理天下。经过若干年之后啊，那么等到周成王年纪大了，年纪长大了，一切事情都可以办了，然后才把这个政权还给他，他自己再退位到 做臣子这个地位，再来帮助他。所以有这么样的功劳，因此呢，这个周公死后啊，这个周成王啊，就特别的赐给鲁国，鲁国就是周公的封国了，封给周公的一个国家了。周公自己没到鲁国去，周公叫自己叫周公的儿子到鲁国去。那么因此后来周公死的时候啊，那么周成王呢就特别赐给鲁国，叫鲁国啊可以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，就等于把周公啊当作天子一样的看待。这个在周成王来讲是感恩报德，是无可厚非的了。但是在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把天子的这个礼乐赐给一个诸侯的国家，这些事情是办错了。所以这个是后来人呢有很多就是有点不合理的。那么这个就是错就错下来了。那么鲁国呢后来就是一直啊可以用天子礼乐来祭这个周公，所以鲁国的太庙呢就是周公供奉周公的太庙。因为周公啊是始开始封的这个国家，他是这个祖先。那么他在这里啊，如果在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君主啊都是这个祭太庙啊，祭太庙有祭太庙的，有这个那种祭祀的规矩，那种礼，这个规矩啊我们现在讲起来啊也很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有哪些是音乐，哪些舞蹈，哪些个程序，太庙里边呢哪些法器，哪些这个器具，我们现在都不了解。就是说我们一件一件的拿出来啊来介绍，这个统统介绍出来我们现在都不用了，也没有用处。那么这个唯一的现在还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各地方啊还有孔子庙，各位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孔子庙里边呢去参观。孔子庙里边那些这供的钟鼓，那些这个机器还是很完全的，那么可以看一看。除此以外我们日常呢都接触不到了，所以你要把这些事情都一个一个考察出来呀，也用不到。那我们现在研究干什么呢？研究啊，我们了解他的这一章书的这个重要的精神，把他的这个主要的宗旨研究出来啊，帮助我们这个学道，我们目的在此。这个交代过去呢我们就看了第一，这个字就是祭祀太庙的这个祭祀的名称，祭冠而亡的这个冠字，这个冠子古时候写法也是这样写法，一个冠子这一边呢各位看着 你这个不相同的啊，这是一字边呐、啊，这是那个十字边。那么刚才讲的那个呢，祭司嘛，从这个边嘛，就从这个边，有这个字，古时候这个字，这个官字本来是这样写法，后来就变成这个字。官有官礼，在这个地祭太庙这个地的时候啊，举行这个大典礼的时候啊，它有好几个程序，其中之一呢就是行冠礼呢，在这个注解里边呢，冠礼是在哪一个程序就很难讲了。这还是我们用的这个本子呢，这是汉儒注解的，汉学家注解呀、啊，汉儒距离春秋啊，距离孔夫子那个时代还比较接近一点，他们还懂还知道，而且汉儒的学问呢、啊，他都是有师傅啊，有老师传授下来的。为什么诗呢？中国的学问呢、啊？我说到这里，我有附带的说一说。中国的学问呢，它什么呢？一切都讲究这个师承。师承，你这个学问呢？你跟哪个老师学的啊？你说不出来，我老师说不出来了。哦，我凭着我自己看书看来的，那人家就笑话你了。你说无本之学了，哎，无师之徒了，没有老师你自己研究来的，哎，没有老师的学问，你的学问没有根本，樵夫的就无本之学，无师之徒。那么汉儒呢？他那个时候啊，距离春秋时代比较近，他有老师啊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所以他还比较可靠。后来到了宋朝，宋儒的这个注解的本子啊，那就比较可靠的程度啊，就少得多了。就这一点。那么我们这个本子呢，我跟各位选的这个本子呢，是汉学家注解的，本着是汉儒的，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的注解都不是随便的，他都是根据有来历的。这一点呢，我特别在这里讲什么呢，儒家的学问如此，佛家的学问更是如此。那么现在你不要认为现在各地方都讲经的人很多啊，讲经人很多是不错，你问他，你这个经你从哪里学来的呢？你学的是这个无论哪一种中国这个佛学啊，这个小乘两种它也有它的根本的，有那个师徒相授的，这个大乘有八宗，无论哪一宗的话，他有他的这个一代一代的老师传授下来的。没有这个真正老师传下来的话，我自己看过之后，我们认为自己看懂了，实际上真不懂，完全是不懂的。那个，这个不是我在这里讲的是危言耸听。实在是不懂。那么讲出来的时候呢，虽是这个有很多人听呢，但是啊，那个这个你讲的浅还可以了，教人家念佛，教人家这个信因果，这还可以了。如果说是讲的很深的道理啊，那要当心，要特别当心了。讲错了一句经的话呢，不得了的。这一点，所以他是要 要根据由老师来的呀，儒家也是如此，哎，所以汉儒呢，它是根据这个来的。那么官，刚才讲那个罐子，罐子这个程序究竟是哪一个程序？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见这个这个祭孔大典的时候，那么他前一天呢，用这个用那个牛啊，那个用这个太牢啊，所谓这个太牢是什么呢？古时候讲究三牲，是吧？猪牛羊三牲，那么就是古时候讲这个太牢，有那个牛等等。那么第一天，这头一天呢，就是这个那个专门呢，用这个牛的呢，这个新这个冠礼，这是第一天的。其次呢，到第二天正式来祭祀的时候，这个银身求之身，这个比如说祭孔，把孔子的这个神灵啊，这个请来之后，然后啊，这个有献酒，一道一道的这个献。古时候呢，古时候太庙里边呢，它有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做献师。什么叫献师呢？古时候祭祀的时候啊，比如说祭祖宗啊，现在都是有祖宗有牌位了，有神主了，神主是后来的，在最早的时候没有神主，没有神主什么呢？他就叫他家里的小孩子呢，把这个祖先的衣服穿上，坐在那个神位上面，那么下面的人呢，就像这个扮演的小孩子扮演的这个祖宗的神位啊，坐在那边呢。什么叫师呢？师就是死的人嘛，死后的人嘛，先人嘛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嘛，就跟木头一样的，那个小孩子扮演就坐在那里，代表祖宗来接受啊子孙的来祭祀。那么那个代表祖宗接受祭祀的那人就是师。这个呢，时候在祭祀的时候呢，由这个斟酒来献师，有一献、二献、三献。那么到后来有个程序，那么这个献酒，这个酒献上来的时候啊，这个酒倒在地下啊，那一种啊叫做罐，叫罐礼，献了罐礼。到罐礼怎么呢？那个都是到了车，祭祀完了之后啊，把一切的这个祭祀的这个贡品呢，都要车下去了，最后啊来行罐礼，有两种程序。那么究竟这个程序是祭罐而亡者呀，这个罐是哪个程序呢？在这个注解里边呢，有很多讲法，从这个汉儒到宋到明清到现在，莫衷一是，没办法折中。即使没有办法折中啊，我们现在古时候那些大儒、那些考据家都考据不出来，我们现在干脆不用考据。不用考据的话，我们就研究这个用意了。我们就研究这个用意了啊。孔子讲啊， 帝这种祭祀啊，自从祭冠行了冠礼之后，而王就是冠礼以后的事情。以后的那些程序呢，无不欲观之矣，我不想再看了。孔子说话说得很含蓄啊，不想再看。为什么不想再看呢？假如说某一件事情，我对这个事情啊，我很赞同，我非常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我不但不愿意看，而且还喜欢看呢，而且还愿意多看几次啊，你不是这意思吗？他这讲不想看了，不想看，为什么不想看？就说明这个礼呀、啊，帝的这个礼呀、啊，在儒家那个时候很多不如法的地方，做的这个不合道理的地方。究竟哪些不合道理呢？这个有一种讲法，这个里面注解里边说是，这是招募啊，就是供太庙里边供这个祖先排位啊，这个有招有募，比如说这个啊，父亲在这个位置，儿子在这个位置，一代一代的招募，这样排下来。这个次序祭祀的时候啊，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，不要乱了。那个时候儒家呢，如果这个有两个君主啊，一个是卢明公，一个是卢袭公，在这个他们两位呢，本来是兄弟，他们这个上面呢是卢这个庄公。庄公啊，本来他是年纪比较大，他的年纪比较小，可是他的年纪虽是大，在古时候这个讲封建时候啊，无论天子无论诸侯啊，就是呢这个传位就传给这个嫡系的长子，他的年龄虽大，他是这个不是嫡是庶子，他是嫡子，虽然他是年幼啊，他是这个应该做继承这个王位的，那么继承王位的时候啊，先由他，然后由他，到后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等到他这个做了卢君以后啊，那么这个当然他也死了，到他的这个后代呀、啊，有一个臣子，那么这个就中间呢把他祭祀殿中了一下，把他呢就是按在这个西宫啊，是这个按在这个明宫上面，这就是叫虚啊，秩序就乱了，颠倒了，这是一种讲法。但是有的这个注解呢，这种讲法 也不采取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另外有另外的一种讲法，讲很多了。我把这个只是这一种讲出来以后呢，别的就不要再介绍了。如果别的再介绍出来的话，那这一章书啊，可以讲上一个多小时啊。啊，我刚才就交代过，就不必再详细说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想到，这个其中，孔夫子既然他说是从这个寂观之后啊，不想再看了，这个当然是一定有不合程序或者是不合制度，有不合理的地方，所以他就不想看了。那么我们学了这一章是什么呢？学了这一章呢，要注意到啊，这个理我一开头就讲了，理这个即使定下来这个理了，即使定下来这个理啊，那你就得要照这个理去办的。假如说我们定了理而又不照理去办的话，就乱的话，那这个理啊没有用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讲的这一章呢，大主题就在此呢，其他的名词考据就过去了。那么这个就注意一个要点，那就是说我们学理啊，你总的要办任何事情呢，都是要按照这个制度，按照这个理解来去行事，不按照这个制度做啊，这个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功。是这一点又讲过去了。第二呢，下面这个后面这一章，后面的还是地，或问地之说，子曰不知也，知其说者，知于天下也，其如是度斯乎？知其长。这个是度斯乎啊，有一种读法叫做知度斯乎。知啊，啊，知就是这个字。这个字呢，就等于这个字，就放在那里。嗯，那么这古时候读音呢，又是这么多啊，这是我们习惯的，一般的读就是读是读似乎啦，那么照习惯读也可以了，啊。那么这章书是啊，活文地之书。活人是不知道是什么人，那么有这么一个人呢，叫活人。有这么一个人就问孔子啊，第一，关于这个举行地理的这个祭祀的时候啊，举行地理的时候啊，究竟呢，包括所谓这个说呢，包括他的这个理论，包括他的这个理解各种的这个程序，关于问这些问题，孔子就说了，子曰不知也啊，他说我不知道。那么其实他是知道不知道呢？孔子还有不知道的事情吗？他知道，他为什么说不知道呢？他有他的这个道理在，嗯，一定呢有他这个为难的地方，嗯，或者呢问你这个人呢，孔子就是对方啊，跟他解释没办法解释清楚。因为这个地理，你要讲的他这个局限这个形式都是不大容易讲清楚了， 还要讲到他的这个他的学理，讲他的理论根据，那就更麻烦了。要是跟他讲的是好不容易解释清楚啊，我们不要以为说儒家讲这个理很简单呢、啊，其实不简单。你要把这个理弄通了，研究明了了，你呀、啊，你就是有，人家说有神通啊，佛学讲有神通啊，你把理研究明白了，你也有神通了。他就是这么妙。我们政府本来是不必注重讲神通的，可是你要把这个理研究明白，一切都按照理去做的话，你自自然然的就有神通。你看人，你看事情，都跟一般人不一样的。哎，他就是妙就妙在这里。所以呢，孔子像这个学问这么这个微妙啊，要孔子要跟普通人讲，可能是讲不清楚，所以干脆就说不知也。那不知也总是要跟他讲讲个道理嘛。下面就说了，继续讲，讲什么呢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之诸斯乎？假使说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地理这种学说怎么个讲法，他这个道理，他的这个事实讲得清清楚楚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怎么样呢？知于天下也，他对于啊治理天下，孔子的要注重是孔子学问注重治国平天下了。他对于治理这个国家、治理天下这种学问呢，完全具备了。你看这话多么重要呢？你只要把这地理研究完全研究通达了，你就能治国平天下。治国平天下这是怎么样容易呢？我们现在看办政治多么麻烦呢、啊、困难的很呢、啊、复杂的很呢、啊、但是你看孔子怎么讲，你知道地理之后啊，然后你来治理天下的事情啊，其如治诸斯乎？这句啊，你把天下的事情呢、啊、放在诸字呢，这个字啊，这是一个介系词，那么这两个字啊，你把它念得很快，诸诸诸诸诸诸平，两个字音拼在一起啊，就变成一个诸字了。它用在一个句子的这个句子中间呢，把两个名词结合起来，它是一个做这个联系词的作用用处。如果用在一句话的这个句末的话，那就等于呢，或者是至于，这个疑问的话，知乎知于知乎知乎，也是还是一个平音字，它这叫做合字，合音字，合了这个，把两个字音呢合起来的叫合音字，所以一看这个字啊。其如是自助似乎啊，就是说你知道地理这个学说之后啊，这个学问之后啊， 你对办理天下的事情呢，齐，这个齐字就代表治如天下也。那么教下呢，放在，那个知字啊，就代表那个天下事情，把天下事情呢放之于放在这个呢，司乎，司是什么呢？下面呢，执其长，执其长是记写这个《论语》的人呢一种这个叙述的话，就是说孔子一边跟那个后人讲话，一边呢，那个天下事情呢，就像放在这里，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，没讲放在掌啊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写《论语》记《论语》的人呢，就是加上三个字，叫说明孔子啊，指孔子自己，指孔子自己的首长，指其长。这话不是形容的很生动吗？这就是这个文字的说明啊，这样。那就是说这一天的话，就是说孔子啊，从孔子跟活人这一天这个对答，答复这个一段话，我们可以了解。所以这个礼这门学问呢，我们不要小看它，不要小看它。你只要把这个理啊研究清楚了，把理的精神、理的这些事情啊，都照着这么去做啊，这个学问就是大学问。理是要通达人情世故的，古人讲“人情练达是文章”，你把人情世故练得很熟练、很通达了，就是大文章。那么这个，所以这个《礼记》上曾经说，道德仁义，讲道讲德，讲仁讲义，非礼不成。你没有这个礼啊，没有办法成就的。你必须要讲礼。所以这个礼讲起来容易，你真正往里面追究、深入追究的话，就太不容易了。所以《礼记》有第一篇叫《曲礼》，曲就是曲曲折折的，曲曲折折的啊。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，说有些人他这个外表上看呢，他礼貌很周到，那么他内里啊，不诚实，没有这个忠恕，不讲恕道，就是我们生下来的话，都是一毫无知识嘛，就是一点一点学来的嘛，这个长者告诉我们，我们经过之后就照着这么做，这就行了。那谁也不是说一生下来所有学问都具备了，就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怕的有一种人什么呢？你学的你讲的好，我愿意接受，结果啊，内在不是那么回事情，那这个就难以教化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曲曲折折的，你要把这个人的心理啊。每个人呢有每个人心理的不同，你要深入一层去研究的话，那里面的学问呢太丰富了，太深奥了。所以你要把这个理研究明白的话，刚才我说是有神通啊，这不是假的，的确是有神通。神通并不是说，我修了佛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怎么样子，坐在那里。就打坐，坐在那里一定有神通啊。当然你那样这个用功夫啊，可以定功一发现了神通可以发现的，但是你这个理能够研究到家了也是有神通，而且你这个神通啊比那个定功来的神通还要好。定功来的神通入了定才有神通，不入定出了定呢这神通就没有了。 你这个理也就明了之后啊，你就把这些事情呢，一切事情都有制度，你把这人的心理啊平时都观察得很清楚，对，你无处不是入定，做一些事情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哪个事情应该哪样做，言语行为都是在定中啊，那个叫什么呢？如来定，如来的大定，这不是小定。跟各位讲，你说的这一层你了解一下。所以孔子讲啊，知其所者，知于天下也，其于是之诸四乎？知其长，这个话就是这一点。如果说研究儒学，不从理上面研究，不了解理的重要，他没有深入一层往里研究，你就把那个汉儒的注解、宋儒的注解，你就把全部注解研究明了，你这一章书也不懂了，也未必就能看懂了。孔子就是因为说理的那么重要，学问那么深入，真正把这个理弄清楚了，一切都在定中，你办理这个治国平天下的事情，那还不等于吃饭的时候吃吃一个一点一点小菜那么容易吗？太简单了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这个佛家的祖师讲啊，这个翠竹黄花无非般若呀，般若是智慧，真正是智慧，包括一切的神通定力智慧都在其中。但是你这个般若到哪里去求呢？哪里是般若呢？你找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那个禅家的就是告诉你，你呀，哪里都是般若。你看一颗珠子，那个珠子就是般若。看你一朵这个菊花，这个菊花就是般若。飞花落叶流水，这个山色，哪里不是般若啊？就是要看我们人，我们学的人呢，你知道不知道学啊？各种的祖师就讲的，不要做相啊。哦，这个是儒学，跟那个宋儒啊，宋儒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些这个他的学问当然好了，可是这个理他就执着的厉害。哦，那是佛老，要批佛批这个老子。儒呢，我儒家的学问不能把这个佛家的这个学问呢。佛学的修士掺进来，这就错了。他是自己维护儒学的道统啊，实际上毁谤孔子。孔子的学问是无量无边的，跟佛法一样的。经他这些道学先生的一讲呢，就把孔子学问呢，范围是不是小了又小，小了又小。不能容纳任何学问，佛学也不能容纳，老子也不能容纳了，墨子也不能容纳了，什么都不能容纳，就是结果他变成这个一个很小的学问了。这是孔子的学说吗？孔子绝不如此。那么我们佛教徒呢，知己知彼，我们觉得那个宋朝那个道学先生宋儒啊，当然是不对了。我们儒啊，也不是说三藏十二部才是经典，才是我们佛典的。在三藏十二部当中啊，我学哪一宗的经典才好，其余那宗不好，那就错误了。 三藏十二部都是佛法。那么再说这个三藏十二部以外，儒经，儒经不是佛法吗？你说儒经是不是佛法？那些大菩萨读书都是翠竹黄花无非般若，那是这个儒家这个经典里面讲的，他不是般若吗？对，这就是般若啊。就看我们觉悟不觉悟，能不能就这一章书这一个意思，这里面能不能够看得出他的这深入的道理啊。深入的道理看明白以后，我们就在这里能够得到的。孔夫子本人，他这个欲知时知，我们知道是念佛的人呢、啊，老早我什么时候寿命应该终了，我们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老早就知道了。这个我们就在台湾，在这个台中啊，好多那个老太太们都是如此啊，早就自己知道啊，他什么时候要往生了，告诉他家里人，要给他预备，叫别人给他来助念，到时候自己人清清楚楚就去了，啊，预知时知，这是不错的。那么孔夫子是不是预知时知啊？孔子当然是用我们学净土宗，那时候没有净土宗了，还没到佛法，还没到中国来了啊。可是呢，他的生死能够自主，他在。